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7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克 ,40.16 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菲律宾公布中国船只在有争议的岛礁最新的活动图片，南中国海船只的争端近八成是有关中国。奥巴马对东南亚的年轻人说，以行动实现愿望。香港自由党立法会选举新界西候选人周永勤投票前突然在选举论坛暗示受到压力，宣布停止选举工程，随即离开香港。周永勤近日是返回香港召开记者会公布弃选原因，他说选前在深圳被三名自称来自北京的人士暗示以他身边人的安全，要求他放弃竞选工程。他说事件背后可能有人操纵香港的选举。他说
国际都发觉一国两制的原则是受到抵触或者有僭越的可能的话，这个趋势真的要纠正，真的要纠正，真的要修正回，如果不是的话会影响香港在国际的地位。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菲律宾国防部星期三公布照片，披露中国船只最近在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地区活动的最新情况。有分析认为，菲律宾担心中国继续在那里人工建岛，杜特尔特可能在东盟峰会上面向中方提及这个问题。菲律宾国防部星期三公布了中国船只9月3号在有主权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地区活动的照片，菲方说中国船只包括海警船以及驳船。美联社说，菲律宾这个时候公布上述的照片，显然是为了杜特尔特总统在东盟会议期间向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这个问题作准备。安达纳表示，杜特尔特总统希望与中方和平解决问题。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文星期三在万象讲到中非关系的时候表示，30多年双方交往都是很顺畅的，只是由于过去几年由于众所周知的问题，两国关系受到干扰。美国一项研究报告说，南中国海发生的大部分船只相撞、小规模冲突等大多数与中国有关。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对2010年以来南中国海海域内发生的45宗主要事件进行调查分析之后发现，纠纷和冲突之中有 68% 与中国海警局以及它的前身机构有关，如果加上与中国海军相关的事件，这个比例就高达 78%。 这些事件之中包括2014年5月发生的越南同中国公务船相撞事件，以及在中非有主权之争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附近发生的菲律宾渔船同中国海警船之间的冲突等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老挝对一批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年轻人发表讲话，他说单单是梦想未来的计划是不够的，他们必须付诸行动。这些参与讨论大会的年轻人是美国资助的东南亚青年领袖倡议的成员。奥巴马说，有史以来年轻人一直是进步和发展的关键。他又强调，各国提升教育水平，确定女青年亦都能够分享增加的资源，而不是只有男青年，这些是非常有必要的。奥巴马又说，永远不要灰心，因为他们的世代比其他的人有更多机会令到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希望大家能够捉住机会。奥巴马亦都指出，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接触的好处是可以持续学习，他强调了尊重拥有不同信仰和背景的人的重要性。在北韩最近发射弹道导弹之后，联合国安理会迅速对他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且会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进一步的重大措施。由15个国家组成的安理会星期二在召开紧急会议之后没多久发表了一致声明，说平壤星期一发射的3枚劳动导弹 严重违反了一系列安理会决议规定的北韩所需履行的国际义务。这三枚导弹飞行了1000多公里，最后落入日本的防空识别区。安理会这个月轮值主席新西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范博希曼说，
The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strongly condemned the ballistic missile launches conducted by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希曼说，安理会成员谴责北韩所有的弹道导弹活动，包括这些弹道导弹的发射。这个活动是北韩为了发展核武器发射系统，他们导致局势紧张。安理会迅速达成一致声明，或者是北京对北韩这个盟友日益不满的迹象。这个星期的发射正值中国在20国集团峰会上面招待世界的领导人。安理会成员国警告北韩在今后行动上收敛，包括违反相关安理会决议的核试验，同时充分履行那些协议规定的义务。安理会下令监察制裁的委员会加大工作力度，以便制裁措施得以执行，并且敦促各国加倍努力落实安理会决议之中列出的措施。缅甸新上台的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姬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美国。华盛顿正是考虑进一步解除或者减轻针对缅甸的制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老挝发表讲话时候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姬将会在9月14号和15号访问华盛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说，美国人虽然心胸宽阔，但不能够承担难民带来的风险。星期二川普在维吉尼亚州的维吉尼亚海滩面对一群拥军人士，回答了他坚定的支持者退休将军麦克福林的提问。川普说，在美国分辨清楚怎样一回事之前，不能够允许成千上万来自中东和南亚的难民进入这个国家。他又说，由于犯罪活动增加，移民一直是德国和法国的灾难，但是德国警方说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从事的犯罪在数量上要比寻求庇护的其他族群少很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我们首先报道香港的消息。香港自由党立法会选举新界西候选人周永勤投票前突然在选举论坛暗示受到压力，宣布停止选举工程，随即离开香港。周永勤近日返回香港，在星期三召开记者会公布弃选原因。他说选前在深圳被三名自称来自北京的人士暗示以他身边人的安全，要求他放弃竞选工程。周永勤说，事件背后可能有人操控香港的选举，呼吁香港人积极登记做选民，踊跃投票，拥护香港人的自决权，守护一国两制，否则香港日后可能只有北韩式的选举。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云的电话，是请他连线报道香港自由党周永勤停止立法会选举工程的原因的。汤云你好。
是刘月玲你好。
香港自由党的周永勤星期三就召开了记者会，公开他早前放弃立法会选举工程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咁，香港自由党立法会选举新界西地区直选候选人周永勤在9月4号投票日之前的10日，即是8月25号晚，出席香港有线电视选举论坛的时候，突然宣布不想身边重要的人惹上更高层次的麻烦或者赔上代价为理由停止选举工程。他随即离开香港前往英国。周永勤在投票日之后，亦即是選舉結果公布之後的9月5號晚回香港。周永勤星期三下午召開記者會表示，棄選之前多次有人勸他棄選，包括曾經以官職利誘提供比自由黨宣傳經費多一倍的金額等等，但是周永勤都拒絕。直至到8月25日出席有线电视选举论坛之前的一日，周永勤说突然有一位他认识超过10年在深圳居住的朋友，以涉及选举工程的重要事件为由，邀请他到深圳一间酒店见面。周永勤说到达酒店之后才知道那位朋友是中间人，带了三名自称受北京委派的人士要跟他见面。 周永勤話：呢三名自稱受北京委派嘅人士用廣東話同佢交談，整個過程要佢先交出手提電話，而且調校到飛行模式，佢冇機會影相或者錄音。周永勤仲話：佢哋要求佢即刻停止選舉工程，並且離開香港，否則身邊嘅人可能會付出沉重嘅代價。聽下周永勤點樣講啊！
我唔知道佢點知道，無論係我最緊密嘅家庭圈嘅外一層嘅人，包括在內，我身邊一啲好重要支持我嘅朋友，佢哋嘅背景、佢哋嘅收入來源、佢哋嘅生活習慣，逐個講出嚟，我開始驚。大家都意識到呢啲係超出咗所有私家偵探可以掌握嘅一啲嘅資訊嘅一啲嘅資料。佢就頭先同我講，如果你唔乖乖地聽話嘅話，佢就會立即採取行動，要支持你嘅人付出沉重嘅代價。當時我個感覺係全部黑曬，我唔知道只係一個選舉點解要搞到咁樣樣。
系啦，汤玉云啊，咁周永勤有冇公开喺深圳同佢会面嘅三名自称嚟自北京嘅人士佢哋嘅身份咧？佢有冇明确表示事件背后有中联办介入选举咧？
是咁，周永勤係冇明確咁樣公開喺深圳同佢會面嘅三名自稱嚟自北京人士嘅身份，或者佢哋係嚟自邊一個部門。佢話要留有一手。周永勤話嗰三名人士要求佢做三件事情：第一，要停止出席所有選舉論壇，又責罵佢喺選舉論壇上面有關港獨嘅言論；第二，要停止所有選舉工程；第三，要盡快離開香港。有咁远走咁远，直到开票之后先至可以翻香港。周永勤亦都冇表明多次喺香港同佢接触，以金钱同埋官职利诱佢唔好参选立法会嘅人士系唔系嚟自中联办。周永勤又话佢报名参选立法会选举嘅时候，亦都被带到一个房间，有人问佢点解要参选，并且分析新界西嘅选情，当选九席，建制派要维持五席嘅优势。如果他参选可能会出现揽炒，即是同归于尽的局面。刘耀玲，
周永勤为什么在事后没有向香港警方以及廉政公署报案呢？他返回香港之后会不会再追究事件呢？
周永勤表示，他回香港之后有到廉署就他被威吓的案件提供资料，不过他认为不在香港范围发生的事件未必是廉署的调查范围，对调查亦都没有太大的期望。周永勤还说涉及的机关可能是超越中联办，超出香港执法部门处理的范围，他也不打算提出选举呈请。周永勤表示，他已经就范，遵照指示履行三件事情，希望事件告一段落，有关方面可以放过他身边的人，不要滋扰他们。周永勤还说，事件发生之后受到传媒广泛关注，对他的人身安全反而有保障的。刘耀玲，
周永勤说事件背后可能涉及比中联办是更高层次的机关，他认为自由党是否应该向北京反映呢？
是咁，周永勤係冇正面回應呢個問題㗎，佢只係表示自由黨好關心佢嘅人身安全，亦都關注今次嘅事件，亦都感到好愕然。不過周永勤話，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嘅全國政協委員嘅職務亦都被取消咗。周永勤強調，佢需要向選民交代，唔會離開政壇，亦都希望自由黨呢個政治光譜可以喺香港繼續存在㗎。劉耀玲，
咁周永勤點樣回應特首梁振英呼籲佢公開放弃选举工程的原因呢？
是咁，周永勤八月底宣布弃选并且离开香港之后，特首梁振英表示他应该向外界交代弃选的原因。周永勤就回应表示，梁振英希望有梁粉，即是梁振英的支持者进入立法会，现在选举结果出来，梁振英已经如愿。听下周永勤怎样说。
其实他希望有些良粉入局跟他拍住相，有人盡得真傳，包括語言藝術，我完全知他的心態，所以我都回應他，亦都希望借這個機會去鼓勵香港人，如果你醒覺的話，是出來投票拿回自己的話語權，以及對抗這個操控選票的一個權勢。
湯慧雲，周永勤認為事件對一國兩制有什麼影響呢？
周永勤表示，佢个人微不足道，佢公开事件背后嘅原因系希望外界关注背后系唔系有人想操控香港嘅选举。周永勤表示，希望透过外国传媒同埋通讯社，令到有关方面检讨系唔系做得过咗火，影响一国两制噶。听下周永勤点样讲啊？
国际都发觉一国两制嘅原则系受到抵触，或者有僭越的可能的话，这个趋势真的要纠正，真的要纠正，真的要修正回。如果不是的话，会影响香港在国际的地位，影响中国借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的价值，也影响香港人之外，也影响中国的发展。这个呢，我相信比我个人更加重要。
是的，汤慧云，那周永勤认为香港人应该怎样守护一国两制呢？
周永勤表示，翻返香港之后得知今次的立法会选举创下 58% 的历史新高投票率，他感到欣慰，但是他认为如果投票率可以达到 65%， 整个局面可能会好不一样。他希望很多没有登记做选民的香港人积极登记，将来踊跃出来投票，否则这一次可能是香港人最后一次自由的立法会选举，将来香港可能只是有北韩式，只是有北韩式的选举。听下周永勤怎么讲啊？
用自己的心意揀回自己的民意代表，这个自决权是要自己掌握，不是等人家指挥或者等人家告诉你知你要怎样投票。正如大家收到我哪个纪律部宿舍帮忙吸投哪个，援助吸投哪个，哪些社团你要在哪区投哪个，这些根本就不是选举。这些如果再发展下去，再习以为常，有人以往很怕跟乜乜办扯上关系，今天有人公开说我当然要多谢他啦。如果这些情况是习以为常，大家都认为是常态的话，我们以后就只会有北韩式的选举，香港就再没有自由，再没有自决，这些不是香港人想的。
那香港各界对周永勤公开弃选原因有什么回应呢？
是咁，即将卸任立法会主席的曾玉成星期三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周永勤是一个接近零支持度的候选人，质疑要求他弃选的逻辑在哪里。曾玉成说他想不通，因为如果要令另一位候选人有机会当选，应该选择向一些票源重叠得来拎很多票的候选人落手，没有必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在一个几乎没有票的人身上的。刘耀玲。
是啦，咁啊，汤慧云，请你介绍一下周永勤咧，同埋呢一次嘅弃选事件嘅背景啊。
是咁，亲建制嘅自由党立法会新界西地区直选候选人周永勤，8月25日突然喺香港有线电视嘅选举论坛上面表示，决定停止选举工程。论坛之后更加公开一段录音，当中有疑似新界西另一位候选人，被形容是西环新契仔，即是中联办支持的何君尧的助选团，扬言会派20至30人到论坛追击周永勤。何君尧随后召开记者会，公开承认有意派人追击周永勤的人确实是他的助选团成员，不过何君尧表示他不认为有需要追击周永勤，追击事件亦都没有发生，又质疑周永勤声称受到威胁，为什么不报警。何君尧认为他才是事件的受害者。周永勤宣布决定停止选举工程之后，声称要离开香港，连日来都没有公开露面，亦都没有报警处理或者进一步交代受威胁的详情。多个政党包括自由党、民主党、工党、新民党等等都到廉政公署报案，要求彻查事件。其中在新界西当选连任的新民党田北辰八月底到廉署报案的时候表示要还中联办的清白。被形容是西环新契仔的何君尧就以超过35000票当选新界 當選新界西最後一席，以幾千票之差贏了泛民資深議員李卓人。何君堯選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周永勤事件影響他的得票，何君堯亦都不否認要多謝中聯辦。而自由黨成員元朗區議員周永勤是建制派和鄉事派的政治人物，1994年11月起擔任元朗區議員，五次成功連任，至今擔任元朗區議員接近22年。由於周永勤出任鄉議會主席劉皇發的助理多年，除了令到他開拓鄉事關係之外，亦都令他和劉皇發建立親密的關係。李玲，
好啦，唔該曬湯慧雲。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在香港的連線報導。香港回归以来最重要的第六届立法会选举，9月5号在反对特首梁振英连任、本土自决甚至港独的争论当中结束。这次投票率创下新高，选民高达220万的选举，不单止确保了非建制派在立法会的关键少数否决权，更加改变了立法会和香港的政治版图，令到急速崛起的本土自决力量形成同建制派和泛民三方分立的势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香港回归后维持了近20年的泛民对建制约6:4的政治生态，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之后被打破，因主张本土自决甚至港独的力量在过去一年内迅速兴起，并在选举中表现不俗，取得6议席，获得大约 19% 的选票，令本土自决派从泛民中切割自立，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形成建制、泛民和本土自决4:3.6:1.9的新政治版图。有分析表示，政治路线与传统泛民不同的本土自决派这次选举获得40万选民支持，表明选民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为香港带来变革，即使他的政治主张包括敏感的民主自决、二次前途、永续基本法等令北京和港府感到不悦的诉求。香港理大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钟剑华在星期二《苹果日报》上发表的评论中表示，主张本土自决的当选人虽然受到不少怀疑和批评，但是重要的是他们提出的理念得到了选民的认同，这个才是港府、中联办和北京应当面对的问题。钟剑华表示，本土和港独思潮的涌现和急速扩散是北京对港政策长期错误，以及梁振英斗争策略激化和打压而成，希望北京以及港府不要自欺欺人，应当将对港政策和管治策略加以改弦易辙。有线电视星期二报道，亲北京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表示，本土自决派候选人高票当选，反映市民对现届政府以及特首相当不满，相信中央考虑下届特首人选时一定会评估到这一点。他认为本土派当选人与泛民的诉求不同，他们入议会之后本来能否合作，北京会采取观望态度。香港专栏作家、政治评论人士桑普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本土自决派不单止代表自治、自决、建国，甚至港独思潮占据政坛，并会将激发更多的年轻世代接受他们的主张。他说，
肯定会有这个促进的作用，他们这些政治素人的声音曝光率会增加，肯定的。
桑普说，肯定会有这个促进的作用，他们这些政治素人的声音曝光率会增加，肯定抗争力度会比上一届更严重，而且与街头运动、社会的抗争会连成一线，追求自决和港独的呼声是越来越高，这个趋势他觉得是不可逆转。曾经是占中义务律师团成员的桑普表示，在未来几年因被指提倡港独而遭剥夺立法会参选资格的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将提出选举呈请和司法复核，这个会一直成为外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继续炒热港独议题。他说，
梁天琦也在想提出那个选举呈请，跟司法复核，跟政府在打官司，为什么要
桑普说，梁天琦亦想提出选举呈请与司法复核，同政府要打官司，为什么要剥夺他的那个参选资格，这种新闻和力度会继续发酵下去，在未来这几年他觉得会成为香港的主要政治议题。 为多家媒体撰写专栏的桑普表示，新科本土自决派议员不单只会增加立法会对政府的抗争性，即使是传统泛民世代交替新当选的议员，他们的抗争性亦明显比上一届激烈。他说，
不论自觉或者本土派或者说传统的泛民跟政府之间的对立也会加强。
桑普说，无论自决或者本土派或者说传统的泛民与政府间的对立亦会加强，即使说传统泛民在民主党方面，许智峰基本上是抗争常客，其他好像尹兆坚、林卓廷、陈淑庄、毛孟静、杨岳桥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比较激进，所以就算在泛民里面亦有激进化的趋势。对于有外界担心未来立法会内本土自决派与泛民间会出现协调困难甚至内战等问题，宋普表示他不会太担心，相信他们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只是抗争手段不同。他说，
我不太担心，因为那个主要问题的表决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分歧的，只是他们可能基于个人的意
思。宋普说他不是太担心，因为主要问题的表决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分歧，只是他们基于个人因素或者说利合因素，他们没办法那么快有一个聚合的力量，总会有一个新的沟通机制来取代。他亦很鼓励这些本土人士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亦在重要的议题上互相沟通与磨合，在政治上有一个团结力量。即使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立法会选举非建制派多得三席，尤其是六位本土自决派当选，表明选民对港府和北京有几咁不满。不过特首梁振英星期二上午对媒体表示，这次选举很明显部分反对他连任的议员没当选，有意见认为有相当一部分选民不满泛民议员过去的表现，一向亦不投票给建制派候选人，所以选择投票给非建制或者非泛民候选人，造成这次选举结果。在被问到是否担心本土派议员在议会中提出港独问题，梁振英重申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有一定宪制地位，所有涉及港独问题都会交由律师处理。本身亦是律师的桑普表示，很明显特首梁振英的表述是回避造成这次选举结果的真正原因。桑普认为港府和北京应当正视港人选择，寻找解决香港问题的真正原因，如果继续打压本土派或者港独思潮，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弹。他说，
那如果说越打压这个港独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因为基本面没有改变过嘛，就是说对于香港。
宋普说，如果说越打压真的港独的声音就会越大，因为基本问题没有改变，就是说对香港的赤化没有改变过，年轻一代没有提到希望，那这一点也是激起了这个思潮。据港媒报道，公民党党魁梁家杰在总结选举时表示，如果北京仍然采用打压手段对待香港的民主发展，是极不明智的做法，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如果中央要释出善意，应该首先处理特首梁振英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国务院港澳办星期一就立法会选举表示，注意到选举期间个别组织和参选人利用选举平台公开宣扬港独，重申港独违反宪法和基本法，危害国家主权和安全，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亦不符合广大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坚决反对在立法会内外任何形式的港独活动，坚决支持港府依法惩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中国旅客赴台旅游的人数出现骤减，引发了台湾旅游业者不满。对此，政府说将会提出纾困方案，协助业者渡过难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观光发展推动委员会召集人张景森日前在面书指出，不管大家对北京政府看法如何，请分清楚人民和政权的差别。陆客是台湾最需要交的朋友，不要再发表歧视的言论。张景森还说，台湾靠陆客养家糊口的人数很多，如今北京关闭赴台客源，业者奔告无门，只好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协助。台湾观光业者将发动万人大游行，在本月12号在总统府前的海达格兰大道上发表求生有工作能温饱的诉求。根据台湾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和去年同期相比，八月份的陆客团人数减少了 55%， 自由行人数下降了 13%。 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蔡英文执政之后，赴台陆客不断减少，已经影响到台湾观光业者的生计，民进党政府必须正视，提出一套解决方案。
到底张景生政委的想法是代表党中央的想法，还是行政院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态度应该一致。
李彦秀话：到底张景生政委的睇法是代表党中央的谂法，还是行政院的谂法？李彦秀话：佢觉得呢一个态度要一致，唔好似月亮一样，初一十五有唔同嘅讲法。李彦秀委员仲话：民进党唔能够一边批评中国一条龙嘅经营模式，一边又希望陆客能够继续来台湾旅游。台湾行政院长林全接受媒体询问表示，所有外国旅客来台湾都非常欢迎，冇任何差别。不过佢亦都强调，唔会透过政委嘅面书传达政府嘅政策。民进党籍嘅台中市长林佳龙认为，张景森嘅出发点系好嘅，喺两岸关系不确定嘅情况下，仍然抛出善意，企喺地方首长嘅立场，佢表达支持。
好啦，咁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因为船只破坏大堡礁，澳洲政府提出上亿元嘅赔偿。世卫组织因为寨卡强化对游客嘅忠告，下面有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澳大利亚星期二向法庭提出索赔，要求一艘造成大堡礁部分破坏的中国运煤船的船主赔偿1亿2000万澳元，大约是9000万美元。据美联社报道，深圳能源运输公司星期二在澳大利亚联邦法庭就杜格拉斯浅滩污染清理的案件进行辩护。该公司船只深能一号在2010年4月偏离航线，并且在随后搁浅，造成船上的有毒物质泄露。联邦法院了解到事故地点被成百上千公斤的有毒物质污染破坏了当地生态。生物学家表示，需要对事故地区附近40公顷的区域进行清理工作。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他正是更新他的寨卡病毒的忠告，告诉游客知，任何到过寨卡疫区的人都应该采取安全性行为或者禁欲6个月。该联合国卫生机构星期二公布了新修订的指南，今年6月的指南建议去过寨卡疫区的人士采取安全性行为或者禁欲8个星期。同时越来越多新的证据表明，由蚊携带的寨卡病毒可以在人同人之间传播。拉美国家发现的一株毒株和寨卡疫区孕妇所生婴孩的脑部畸形有关。肝炎在全世界依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疾病，在巴基斯坦亦都是如此。世卫组织说，丙型肝炎有药治愈，鼓励民众采取措施保持身体健康。巴基斯坦人口之中大约有5%患有慢性丙型肝炎。讲到这个话的是巴基斯坦肝炎专家伊纳亚特阿迪医生。肝炎在巴基斯坦广泛传播，全世界总共有4亿人患有乙型和丙型肝炎。虽然治疗是免费的，很多巴基斯坦人并不去寻求治疗，或者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患病。欧洲太空总署罗塞塔号太空船上面的高分辨率相机日前发现了在彗星上面失踪近2年的太空探测机飞来号。这个探测器在失踪之前因为处于阴影处，导致它的太阳能驱动电池没办法工作，从而失去电力供应。这个新发现有助于科学家确定失踪探测器的准确位置，飞来号有望重见天日。地面控制人员星期一宣布了这个发现。项目科学家马特·泰勒表示，罗塞塔号在距离 2.7 公里之外拍摄的照片显示，飞来号卡在了 67P， 即是优留莫夫格拉西科的彗星的一处阴暗的裂缝之中。罗塞塔号项目科学家马特泰勒说，他们之间已经预料到探测器可能就在这个区域，但是看到了图像显示确实如此，他们就更加肯定了此前的预测。星期二在叙利亚的阿勒颇市，至少有70人因为呼吸困难接受治疗。之前救援人员说，政府军实施了一次的氯气攻击。叙利亚民事防卫组织说，直升飞机向反对派控制的苏卡里社区投掷了几个氯气筒。
贴喺英国嘅叙利亚人权瞭望台又话，该地区发生咗一宗桶炸弹袭击，但冇办法证实桶里边系咪有氯气。在过去五年的战争之中，叙利亚政府和反叛武装相互指责对方从事了化学武器袭击，这些在叙利亚冲突之中已经成为一个常态。美国军方说，过去两个星期针对也门境内基地恐怖组织成员的一系列空袭已经造成13名激进分子丧生和一个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说，在8月24到9月4日之间，在也门中部舍卜沃省发动了三次空袭，他还提到了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依然对该地区和美国构成巨大的威胁。声明又说，基地组织的存在给了也门造成不稳定的影响，他正是利用也门的骚乱为策划未来针对盟友和美国以及他的利益的袭击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八月份的一份声明使用同样的语言形容在也门同一个地区的另外一次的空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喺老挝首都万象再次向亚太国家保证，美国喺该地区嘅再平衡政策将会长期继续落去，并且话美国系靠得住嘅国家。但系有分析人士话，喺亚洲再平衡战略上，奥巴马系喺度独自奋战。但系亦都有人指出，由于美国政策嘅延续性，亚洲再平衡喺新政府执政之后仲会继续。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喺华盛顿报道。
奥巴马星期二在老挝国家文化会馆发表演讲，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会持续下去。奥巴马说，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不是新鲜的事，亦不是一时的风潮，这个反映美国根本的国家利益。美国普遍认为亚太地区在下世纪将对美国和全世界更加重要。他最后强调，与几十年前相比，美国与亚洲的联系更加紧密，作为太平洋国家，美国会留在这里，无论时局好坏，美利坚合众国都靠得住。但是随着奥巴马的任期接近尾声，亦因为美国国内政治人物包括两大党的总统候选人对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经济支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不支持，有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是独自奋战。这一点亦获得奥巴马的承认，他在演讲之中说， TPP 在美国国内遇到困难，这个由12个国家签署的大规模贸易协定必须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奥巴马表示，他会尽自己最大能力促使国会在他任期结束前批准协定。美国 CNN 主持人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最近在奥巴马在华盛顿决言一身一文中指出，奥巴马现在是愿意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最后一个人。他在文章中引述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柯特坎贝尔的话表示， TPP 是美国转向亚洲的必要条件，因为他可以在多个层面共同起作用，经济、政治和战略，因为他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美国的盟友关系，还可以向中国释放强硬的信号，最重要的是完全由美国书写21世纪的规则。但是扎卡里亚指出， TPP 现在在美国遭到猛烈的批评。他说，2016年大选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和共和党总统竞选提名人唐纳德川普直接拒绝该协议，民主党总统竞选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国会议长保罗瑞恩称该协议根本不能够符合他们的要求。扎卡里亚说，奥巴马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寻求美国最持久的利益，但是曲高和寡，就淹没在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之中。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亚洲与日本项目负责人迈克尔格林最近在 CSIS 举行的有关奥巴马总统亚洲行的研讨会上说，由于亚洲对美国的重要性，亦因为美国亚洲政策的延续性，即使是奥巴马任期到期，亚洲再平衡战略在新政府应该会得到继续。格林曾经在小布殊政府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在被问到亚洲再平衡战略在奥巴马离任是否得到继续的推行，格林说，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如果你看看国家关系的构成，看看美国的欧洲朋友，看看动力趋势，无论好还是坏都向远东地区转移，在几个世纪由西方影响远东之后，现在远东地区的发展影响着全球， 而美国对这一点的认识是持续的。他提到 CSIS 曾经对10个国家的智库、学者、社会精英以及前政府官员进行调查。中国之外 ,80% 的被访者认为美国应该向亚洲再平衡，在美国这个数字达到 90%。格林说，他认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是政治上的左派还是右派，是精英阶层有一个广泛的共识，而且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亚洲再平衡并不是新的，它是在各种基础上建立。 G20 是在小布殊政府的末期成立， TPP 亦在小布殊政府时期提出。它在布殊政府时期接受对日本政策实际上是克林顿政府提出，这个有太多的延续性。他说在执政七年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体现了更多的延续性而非断续性。他说虽然奥巴马声称自己是美国第一个太平洋总统，但是尼克从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宣布自己是太平洋总统。他说尼克从之后的美国历届总统的亚洲政策很大部分是围绕与中国接触进行，这个基础是不会改变，而加强与亚洲盟友的关系，维持一种对美国有利的力量平衡，与崛起和上升的中国竞争，应该是从里根政府时期就出现。奥巴马政府对亚洲再平衡的最大贡献应该是与东南亚国家的广泛和深入接触。他说如果你仔细看看亚洲再平衡战略，奥巴马总统最重要的遗产是与东南亚国家的接触，他是第一个参加东亚峰会的美国总统。布殊总统因为一系列问题没去，但是奥巴马总统最后决定参加东亚峰会，并与东盟领导人创建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而且克林顿国务卿和克里国务卿参加东盟区域论坛以及亚洲外长会议的每一场会议。值得一提的是，奥巴马是第一个访问老挝的美国总统。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前美国国防部主管南亚及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艾米希莱特亦认为，亚洲再平衡战略会继续下去，即使如何执行仲有赖于新政府的新领导层。希莱特说，他是从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五角大楼，在其他部门亦应该是这样。与前几届政府相比，他们的工作重心、焦点以及项目框架和协议都向东南亚有了真正的转移。他说以美国国防部为例，发生转移的不单止是国防部长卡特，不单止是奥巴马总统，而是整个部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越来越将重心向东南亚，特别是东盟转移。美国与一些国家达成框架协议，美国与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就进驻问题进行谈判，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合作更多，与越南这样的国家亦进行全新的国防合作。希莱特提到，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军事方面，美国已经取得很多真实的进展，最薄弱的环节应该是 TPP 的推进。不过他认为，因为 TPP 带来的潜力，最终没人会弃之不顾。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经济学家马修古德曼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说，假以时日， TPP 是会获得批准，甚至有可能在奥巴马任期结束前得到批准。古德曼说，他没办法讲出一个准确的日期，但是他相信 TPP 最后会被12个成员国批准，包括美国在内。他想总统会使亚洲领导人放心，这个是他的一个信念，他亦有强烈的意愿在他离任前被 TPP 获得批准。他强调了 TPP 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他的这次杭州之行感到非常满意。普京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从未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难为过他。分析人士说，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令到普京放松心情作客访问的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离开杭州前星期一在他下榻的酒店举行小型记者会，总结他这次中国之行。普京特别称赞中国充满热情所主持召开的这一次20国集团峰会高效、富有成果，令人心情舒畅。普京说，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关系十分友好互信，但习近平从来没有请求过他评论南中国海问题，从来未邀请过他参与南中国海事务之中。从习近平口中亦都从来没有听到他提到过类似的问题，但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有自己的立场。 普京再次强调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所坚持的不偏不倚和不参与的立场。普京说，地区之外的第三方参与其中不会有建设性，参与当地国家有关南中国海的争执不利于相关问题的解决。不过在海牙国际仲裁庭问题上，俄罗斯支持中国。普京说，俄罗斯和中国企在一起不承认裁决结果，不是出于政治因素，而是因为法律的原因。因为作为争执一方，中国既没有请求仲裁庭裁决，仲裁庭亦都没有听取中国的任何陈述和立场，亦就讲不上裁决结果具有公正性。针对马上将开始的俄罗斯和中国将会在南中国海所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普京说，相关演习不会触动任何一方利益，但能够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带来好处。普京还期望改善俄美关系，称美国是俄罗斯及其重要的伙伴。他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时对一些问题的讨论非常细致深入，双方都能够明白对方。日本作为西方七大国成员，支持乌克兰并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访问基辅时亦都宣布一些援助的项目。普京透露，他和安倍晋三会晤时提到过乌克兰问题，但日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不会影响到俄日拉近关系。普京还特别称赞安倍晋三为了发展两国关系所提出的一些建议计划非常重要，好有吸引力。多年前，曾经是克里姆林宫普京智囊的俄罗斯政治学者巴普洛夫斯基说，环顾全球，现在能够热情接待普京访问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刚刚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普京访问时能够令他放松，令到普京心情愉快的国家。分析人士说，执政时间之长，几乎能够同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相比的普京，最近几年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之后，普遍受到西方国家冷遇。但在中国却正好相反，普京不会遇到在西方遇到的那些抗议活动，被允许能够同普京见面的传媒记者更不会提出令他不愉快的尴尬问题。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被赶出了八大国俱乐部，很多国家都不愿意邀请普京正式访问。普京去西方旅行以及同西方领导人见面已经不像过去这样那么自信，但普京在中国却不会遇到这些压力。尼科里斯基是这样说
的。
他说他觉得普京以前去西方国家时更加自信一些，那阵时他知道每一次出访、每一次高层会晤都会对俄罗斯、对他自己的政治未来带来好处。对普京非常重要的是，那些去西方国家的访问都被传媒，特别是俄罗斯传媒大量报道，对普京的形象有很大帮助。但现在普京和西方领导人会面时却是很紧张。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澳大利亚举办了2014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普京当时几乎成为众矢之的，遭到批评，并且在会场受到冷遇。普京并没有等到峰会结束就中途立即回国。为了支持普京参加那次峰会，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当时特别派出多艘战舰前往澳大利亚附近海域巡航。一家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互联网说，将两年前的澳大利亚和这次中国杭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去相比，真是今非昔比。俄罗斯已经从流民国家待遇变成了会场上的第一号客人。官方塔斯社采访的多位俄罗斯学者评论说，同去年土耳其和前年的澳大利亚的峰会完全不同，杭州峰会的气氛令到俄罗斯感到非常舒适，俄罗斯好像在家里面一样。杭州峰会上，普京忙于和各国领导人会晤，俄罗斯不再受到冷淡的孤立，这样令到俄罗斯重新感觉到又回到了大国俱乐部。这一次杭州峰会都被俄罗斯官方宣传机器当成一次重要机会来到积极利用，将俄罗斯渲染成为再次挺直腰杆成为国际舞台的关键成员。俄罗斯官方电视台从杭州发来的报道，将这一次峰会的气氛描绘成普京几乎成为会场核心，别国领导人都追住想同普京会面。很多俄罗斯传媒的报道，一方面将普京在杭州所受到的 礼遇和美国代表团遭遇的事件互相对比，而另一方面更加特别强调美方主动要求奥巴马总统会晤普京。前克格勃退役将军、目前是博客作家的康达乌罗夫说，他怀疑俄罗斯官方传媒杭州峰会一些报道是否真实的，譬如说奥巴马主动提出会晤普京，但这个显示出普京周围权贵和官方传媒的不自信和自卑感。其他一些评论认为，乌克兰局势最近紧张，以及没几内前结束和俄军又刚刚开始的在乌克兰边境地区大规模军演，其中的一个目的可能是令到普京在杭州峰会会场被人重视。同时，乌克兰议会刚刚发表的一份声明呼吁二十国集团峰会关注俄罗斯侵入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地区，以及俄罗斯关押一些乌克兰政治犯的问题。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说，这次杭州峰会显示乌克兰在世界上有很多朋友在为乌克兰讲说话，乌克兰的利益并没有被人出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随着俄罗斯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俄罗斯低迷不振的经济使到数以百万计的人陷入贫困之中。由于物价飞涨，更多的俄罗斯人开始依赖在自家传统的乡间庭院种植自己的食物。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说，一个食品分享项目正在取得进展。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苏联食品短缺的时代，在传统的俄罗斯乡间住宅，亦都被称为是俄罗斯郊外别墅，种植自己的食物是有关生存的问题。但是随着俄罗斯经济不断的萎缩，甚至一些莫斯科的现代家庭亦都开始再次依靠自己屋企庭院种植的蔬菜。会计师布申科表示，他们的妈妈有一处郊外的别墅，他在那处是种植了很多的蔬菜，就好像卷心菜以及是甜菜。他现时是正在做甜菜汤，他用的是自己屋企里面种的甜菜以及是胡萝卜、洋葱，亦都是他们自己屋企种的，所以在这个夏天种的蔬菜令到他们节省了不少的金钱，所以他们的压力不是很大。对于好像苦苦度日的塔季阿娜一家这样的家庭，靠种植自己的食物仍然是不足够。俄罗斯志愿者正在从事一项食物分享项目，收集餐厅剩余的蔬菜，并且分发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食物捐赠受益者格鲁耶娃表示，食物分享对他的屋企来讲是非常重要。他们现时在食品方面的花销是比以前是少了很多。以前他们不知道有食品分享项目，没有加以利用，现时他们是希望不单只得到面包，还能够得到其他的食物。对于塔季阿娜一家来讲，食品捐赠项目已经是节省了他们一半的日常生活开销。食品分享项目的志愿者卡尔米科娃表示，他觉得食品分享在俄罗斯具有广阔的未来前景，现时主要要做的就是令到民众知道有这个项目，令到大家知道这个项目是什么东西，参加这个项目是需要做什么东西。卡尔米科娃认为很多人会加入这个项目。与此同时，俄罗斯人是希望经济没多久之后是会能够恢复，不再依靠这样的项目来弥补高昂的食品价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在莫斯科的报道。
这个星期在中国杭州举行的 G20 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同意在六个月内制定出切断恐怖主义资金来源的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中国杭州的报道。
近期在欧洲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促使世界各大经济体的代表一致赞同，要在2017年3月前制定出一份新的切断恐怖主义资金来源的统一战略。二十国集团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表示，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切断恐怖主义融资的所有来源，包括敲诈勒索、征税、走私自然资源、掠夺文化财产、 绑架索赎和海外募捐等方式。 G20 研究中心伦敦办公室主任丹尼斯·鲁迪奇说， G20 集团的领导人敦促各国采纳一个有着近15年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经验的组织的建议。他对美国之音说，行动计划的执行仍然是关键，领导人需要被执法部门以及自从911以后就一直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反洗黑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分配更多资金。反洗黑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是一个设在巴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它为监控金融交易制定标准，目的是阻断洗黑钱和恐怖主义融资行为。在为期两日的商议后， G20 集团成员在发布的公布中承诺，为应对恐怖主义，他们继续致力于有效交换信息，冻结恐怖分子资产，对恐怖主义融资进行刑事打击。但是打击那些秘密为恐怖分子提供支持，以及由于金融监控不力而允许筹资行为继续下去的公司并不容易，这个过程中困难重重。很多国家没有采用反洗黑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制定的标准和方法来监控非法交易。 G20 集团呼吁所有成员国采用这个标准，并准备实施是跟着下来几个月内颁布的一系列细则。来自隶属于多伦多大学的 G20 研究中心的鲁迪奇说，各国制定新法规需要时间，而且即使很多国家已经这样做，但是对法规的执行仍然是关键。他说 G20 集团令到反洗黑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承担起大量工作的做法是正确。在恐怖组织活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家，较为富裕的 G20 集团成员国要如何才能够追踪进出于这些国家的恐怖分子和毒品交易资金。鲁迪奇说，要各国采用反恐标准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对他们进行公开谴责。 G20 集团呼吁他的成员国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合作，帮助各国更好地遵守反洗黑钱标准，更好地实施切断恐怖主义资金来源的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从中国杭州发来报道。
日本答应再向菲律宾提供舰船和飞机，提升他们海上巡逻执法能力。两国目前都面临来自中国的海上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在菲律宾所称的西菲律宾海，中国的政府船舰和民间的渔船每日都在那里活动，并时时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他们曾祖祖辈辈捕鱼作业的渔场。2015年11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海警队的装备破旧不堪，缺乏有能力到那里执法巡逻的舰船，只能够劝阻自己的渔民不要再去那里捕鱼。今年7月的一项国际仲裁判定中国侵害了菲律宾的海洋权利，但马尼拉当局缺乏海上侦察、巡逻和执法能力，本国渔民依然不能够回到传统的渔场捕鱼。另一方面，马尼拉当局正在积极寻求友邦的援助，试图改变这个绝境，而东京再次向马尼拉伸出了援助之手。日本和菲律宾分别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都面临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势。9月6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老挝出席地区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并宣布再向马尼拉提供两艘90米长的巡逻船和5架侦察机，以提升菲律宾的海上巡逻和执法能力。此前，东京方面向马尼拉提供了类似的装备。马尼拉官员说，杜特尔特在与安倍的会谈中感谢日本的协助，并接受了访问日本的邀请。但是两位领导人都表示，他们希望与中国的争端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 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